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上周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的内容，我们谈到了最实用的部分，也就是如何运用师徒关系在教会里。首先要评估的是教会的情况，教会有没有属灵的导师、生命的榜样，教会有没有能力栽培属灵导师。王老师的建议是用星座式的培育方式，采取资源分享网络，一起来造就门徒。王老师强调，师徒关系是有效帮助教会门徒造就的途径，但它不是独立于教会事工的另外一项事工，它可以融入在每一个教会事工中。今天他会分享如何融入教会现有的事工，应该留意哪些的事情。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教会辛苦地办门徒训练，目标是什么？是否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教会到底需要怎样的门徒？一起来探索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
很高兴再次有机会呢，邀请王老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他非常有负担的门徒造就与师徒关系。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如何运用师徒关系在教会里面，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原则。那今天呢，我们要比较实际的运用在我们教会的现有事工中，我们就把这个时间呢交给王老师，请他和我们分享。
谢谢芳华，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能够再次的在节目里面跟你们分享我侍奉的一些心得。上回我们有提到呢，其实门徒造就呢是个呼召，是一个我们事工整体的目标，所以不应该因为我们要造门徒呢，就是特别在教会又有另外一个部门啊，或者活动啊、节目啊，叫做门徒训练。因为这样子常常会造成误导。弟兄姊妹会觉得说，我现在不属于做门徒训练，我现在只是做关怀部，我现在只是做青少年事工，不是就做门徒训练。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把我们的教会变成很多的区块，不是一个整合性的思维。所以我们侍奉，我们要知道我的目标就是要带领这些青少年他们学像基督，他们也要做门徒。儿童主日学也是一样，他们这些小孩子也要认识主耶稣，小孩子也要跟随主。所以呢，我们不要把小孩子、年轻人，或甚至说有年纪大的乐龄的这种事工都给他分辟。他们就是做唱唱诗歌啦，老人拜访啊，这样子。其实老人事工也可以成为一个师徒造就的事工。
也就是说呢，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事工，而是它能够融合在每一个事工当中。
对。所以呢，我们都要知道，我们今天在里面服侍的人，他可以有师徒关系，就是这个组长啊，跟副组长啊，还有他的小组员，都是师徒关系，可以慢慢的建立啊。所以大家都是在走门徒的路，所以不要把它分开。我今天我的部门叫什么名字，没有冠上门徒训练，没有冠上门徒造就，就不是在做门徒的事工啊，这个是错误的。 对，那我觉得，如果要把它真的融入到教会里面的事工，不管你是负责哪个部门，儿童主日学、青少年，或者你是在负责做，还有什么老人事工啊、社区关怀啊、外展啊，你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我第一个，我要先知道我的侍奉的对象的属灵需要。举例来说，如果你现在服侍的是一群年纪大的，叔叔阿姨们，那你要知道他们的属灵需要是什么。他们现在退休了，他们认识圣经的这个程度是多少？然后他们怎么样可以成为教会的一个栋梁，而不是说退休的他们就是只能够做某一部分。其实我们太限制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潜能。所以你要了解，就像圣经说的，在箴言啊27:23说的，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留心料理你的牛群。所以你要评估啊，今天是你的青少年，他们的学习需要跟他们的学习的目标是什么？所以你要了解哈，才能够定力。因为我们说过了，门徒造就是一条很长的路，人生道路，所以不同阶段有不同学习目标。所以你带青少年，你也要想，我这一批青少年是新来的学生，从哪里搬过来的？他们都还不够认识主，所以你的整个焦点都是在做一个真理的教导，就是要让他认识耶稣是谁。等到信主之后，你的下一步是什么？所以门徒造就就完全跟你目前青少年事工，你要教的课程，你要讨论啊，甚至办活动啊，都是要往这个目标走。
这些事工呢，非常重要的话，就是不只是陪伴他们，而且呢，是一个生命造就的功课，不是讲完了一堂课以后就结束了，而是能够陪伴他们，生命能够成长更新。
对，所以我们第一点就是先评估你目前服侍的对象，你小组里面他们的属灵的情况是什么？或许他们是老基督徒，然后推不动，所以你要怎么样鼓励他们能够投入教会传承的工作啊？那第二点就是你要有清楚的成长目标，刚刚是了解他们的状况，然后你才能够定目标。那你会想说，那我可能有一些比较成熟的，有些比较不成熟的，那我怎么做呢？你可能就是，好，没关系，我们有一些成熟的，可以把他们用来带不成熟的，这就是师徒关系啦，对不对？所以不要只有小组长、副组长很忙啊，都在轮流开放家庭在带他们，这些比较成熟的，你让他们来做一些事工，譬如说他们可以负责分享啦，可以负责做关怀的工作啦，把他们分配有一些小羊让他们带啦，所以他这个成熟的他也可以成长，那些比较新来的还不认识主的或者初信的，他就因为这些比较成熟的，会有陪伴他，他们就成长，所以不要每一次什么事情都是组长跟小组长做。比如说学生工作也是一样，那些可能高中生比较高年级的可以带比较低年级的，不要等到他们一定要到成人了才让他们侍奉，他们现在就可以让他们做这样师徒关系。
也就是说呢，如果属灵状况不错的主内弟兄姐妹呢，他们可以训练，可以学习怎么去带门徒，让他们所了解、所知道的，透过这样的一个互动，其实也是帮助自己成长，也帮助对方成长。
对，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一定要等到你当小组长啊，你当什么样的有什么特别的职位，你才能够做门徒啊。即使在里面就有这样子分层负责的话呢，其实就会减轻很多上面带领的这些组长啦、或者主日学老师的压力啊。所以主日学我们常常也会分小组。在班上分小组，然后让不同的比较成熟的会友，然后来做一些分享带领。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在做 教导的时候呢，一定要是深入浅出。我发现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啊、小组啊，常常都是花很多时间都是在查经，但是呢，很多人并没有在真正基督教的这个教义十字架上的福音很透彻以至于大家查经查来查去，连最基本的东西都还不清楚。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深奥的东西要深入浅出，把主耶稣的福音、他的大爱、他怎么样拯救我们无法靠自己的行为，然后把它用在日常生活里面的例子。就像若有困难的话，相对的，我们是需要依靠主耶稣他的救恩，是每一天他已经为我们上了十字架，但是每一天我们要怎么依靠主？所以这跟成圣的关系，怎么救主？怎么经文他说要成就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大能大力，这是每天要经历的。这个都是在我们的基督教教义里面，但是我们没有把它用在小组里面，真正来做分享，然后来经历它。这个就是我觉得常常会缺乏的，就是小组就一大篇都是在查一大章而已，但是怎么样应用那里面的power，它的经文的力量有用到了。
也就是说呢，我们除了对圣经了解之外，我们要实际的运用在生活中，否则它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知识，没有办法成为我们生命的经历。
对，所以这样就会想到说，不仅要深入浅出呢，你所教导的东西，就是要越能够生活上可以应用是最好。你知道，我们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害怕当领袖、当组长，就是他们有些时候觉得他没有办法讲基督教的真理啦，或者教义讲得很清楚啦。但是如果你能够在你的领导这个小组组长呢，他比较能够讲这方面的教义深入浅出的话，然后生活应用方面就让给其他的组员来分享，这样子就可以教导他们做分享的这样的侍奉啊。因为这样就很容易了嘛。你把这个道理讲出来，深入浅出的讲出来之后，这些其他组员就可以举例这个，举例那个，然后他们在带啊祷告的时候，就很容易应用出来，就帮助他们一起成长。还有呢，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训练组员，或者主日学的学生，或者你的不管你怎么样的事工，你的团队大家都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我觉得这个在我们华人的这个圈子里面比较缺乏，我们就比较想说我们要顺服嘛，那我们就是你是组长啊，你是牧师啊，你是主日学老师啊，你说什么我就听啊，对不对？其实呢，我不要给孩子填鸭式的圣经教育。我常常在这里教书的时候，孩子呢，他们就会以为什么答案就是叫做耶稣。问一些问题，他们就说耶稣，然后上帝圣经就会就这些东西。我觉得我们应该教导原则，圣经原则不是只是一个故事又一个故事，我们要告诉他们这个圣经故事，这个约瑟他的经历，他的故事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原则？怎么样忍耐、等待、等候上帝，什么原则？然后来引发他们。如果你自己有一些困难你怎么样解决？所以就问他们怎么样应用出来，怎么思考？所以呢，我们发现很多年轻人今日为什么会离开教会，就是他们没有准备好面对外面世界给他们的试探，然后一些问题，人家问一下，他们就被考倒了。跟他们反驳一下，你确定主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吗？我们的孩子就回答不出来了。 你平常都信的啊，你怎么会自己现在要你的朋友这样子反问你，真的是不是有耶稣吗？是不是历史人物啊？这些东西我们要训练学生怎么回答，
嗯哼。
就是要准备他们出去外面征战，怎么样决定这样子的婚姻的情况？你怎么决定我要怎么走下去？要独立思考。
是。
啊，不是只是告诉他们哦，我们不可以离婚哦。那为什么不可以离婚？或者怎么样的情况可以离婚？或者这些情况要不要单身？你要训练你的教会的会友有独立思考的空间。
是，嗯哼。这点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能只是给一个答案，但是没有让我们的弟兄姐妹知道这个缘由到底是什么。我们只说了可以不可以，但是没有告诉他们真正的缘由。那这样的话呢，弟兄姐妹就缺乏了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对，所以尽管你是在小组，尽管你是在主日学，或者你只是在做关怀的工作，你这样子训练你的团队同伴有这些独立思考，知道哦，我们就是注重生命，我们不赞成流产，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不赞成？我们把这些原因解释给他们，那他们也慢慢就知道哦，为什么我要尊重生命。因为生命是从上帝而来，我们不是神，对不对？另外呢，我们在做教导之后呢，我们要给学生一个空间去决定他要不要顺服。
嗯哼。
有些时候我们变得很担心，我们就会告诉学生，就是像填鸭式的，你们要顺服啊，我们这是神的话，我们都会这样子教。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反问过来，今天你遇到这个困难，神已经给你这样子的答案，你要不要去接受它？所以呢，他们会觉得他要做一个抉择，所以他常常会知道我要做一个抉择。我觉得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我遇到一些年轻的学生。他们后来离开教会，那我问他们的父母，为什么你的孩子离开教会？他说我的孩子一直很生气。他说，从小到大我都是顺服你、听你的，就去教会。你要我去教会，都是你帮我做决定的。现在我要去做一个决定，就是我不要去教会了，我要离开。
嗯哼。
所以呢，其实呢，我们应该从小就要给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告诉他们，耶稣已经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不愿意接受？耶稣他要你这样子做，你愿不愿意顺服？所以他们知道决定是来自于他们的，不
是。
要让他们累积一个印象，到20岁的时候要离开家，到别的地方上课啊、读书、上班，然后就告诉自己，以前都是我爸爸妈妈帮我做的决定，不是我自己想要的。要跟随耶稣。那我觉得呢，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工主日学啦、小组啦，或者甚至探访不是只有探访的时候或者上课的时候，你才跟这些人讲话。我觉得平常就要有这个关系的建立，要有这个支持系统。所以你呢，就对这个教会的这些弟兄姊妹，你就越来越熟悉他们的情况，还有他们的属灵的恩赐啊，还有他们怎么样服侍的整个 style 方式。我觉得我花了一段时间，让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知道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他们能够相信我，所以当我在带他们小组训练或者领袖训练的时候，他们不是相信我的学历而已，他们是相信我曾经如此经历过神，而且我了解他们的需要，因为我曾经跟他们做过一样的事情，有带小孩，
嗯哼。嗯哼。
要读书，要工作，然后我也曾经犯一些父母常犯的错误。说这些都是要建立关系，所以他们会觉得哦，你是高高在上。所以我们做门徒造就的时候，他们就觉得说你 一定了解我的苦处，啊，我
是。
做不到，哎，你知道我时间不够，我很忙，还要带小孩，要金钱上我们很紧张，所以他们知道，哦，你不是只是讲道理，你知道在这么样的环境下，你还可以仰望神，那我就可以学你的样子。
没错，我想呢，这个也是身为一个属灵导师，其实他自己也经历过生命当中的一些高高低低、起起伏伏，所以他也能够知道学生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也曾经经历过的。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所经历的苦楚，要去帮助那经历苦楚的人。
所以你这样子建立关系呢，不仅他认识你，他也会认识周遭的弟兄姊妹啊，跟他们也是一样，所以大家就越来越有这样子的归属感在教会里面了，就会一起前进，一起学习，一起鼓励。然后一个人可能没有来聚会，就会一起关心他们。那另外一点呢，啊，是跨代的师徒关系，跨代的侍奉。我觉得每一个侍奉呢，我们因为教会的成长关系，有些时候教会越大，我们就把教会搞成一个组织化，所以呢，教会就开始分年龄啦，儿童部、青少年部、成人部，年轻人的团契呢，又有分单身的团契啦，结婚过啦，有小孩啦，然后就年纪大啦，什么都是分开的。那我在做这个研究的时候呢，就有几个年轻人年轻人呢就跟我讲，他觉得他不认识教会太多人，不知道哪里可以寻求帮助啊。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们从小就同一个青少年就是这样子3年，就是跟这些人在一起，然后长大就跟这些人，就他认识的朋友就是这些人。不认识这些阿姨叔叔，然后大家又有距离感，因为他们是年纪比较大，所以呢，有些时候想要询问一下一些关于他们的职业生涯怎么规划他们结婚了有孩子，他们是怎么面对困难啊？但是大家都不熟，就没有办法互相咨询。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营造一个有跨代的这个侍奉的机会，譬如说，教会要办大型的活动是最好的方式。举例来说，圣诞节晚会啊，我们不要只是说，哦，那让年青年部来负责，
嗯哼，是。
哦，那好像什么演戏啦、布置啊，这些年轻人就搞得很忙，那年纪大了就等着来看节目。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子，我觉得应该这个就是跨代的一个整个全教会应该总动员。
是。
所以这2年呢，我在教会里面就自愿当做圣诞节晚会的总召集人。
嗯哼，
我主要
是。
因为我在推动这个跨代的侍奉，所以呢，我就每一个项目。比如说饮食方面甜点餐点我就有团队，而且这团队就是有几个团契互相合作的，布置的也是几个不同年龄的互相合作，那都有负责人哈，每一个我都有一些负责人，那些负责人他就会。可能不同年纪，然后他找比较年轻人来做手一些手工来布置。他就趁这个机会，他有机会认识不同年纪的弟兄姊妹，就
是。
很开心，聊得很开心，一边做点心一边聊，啊，大家就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都常常在教会看到你，但是没有机会认识你，然后大家就觉得大家是一个教会，不是一个团体，然后分裂啊，分部了。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教会办一些夏令营或者一些退休会啦，这些都应该成为一个很好的跨代的一个侍奉。所以等以后呢，我会再谈一些跨代的侍奉。任何事工呢，我们都要有那个督责跟赋权就是我要给你机会来学习，我要教你。当然我还要有这个责任，就是要确定你 OK。所以很多人就说我要放手啊，对，我们 我们一定会要学习放手，
是，
但是不是说就是放着不管。
是，
我们一定要确哦，你有没有什么需要？不是说我来监督你，你做的怎么样？还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帮忙你的？有没有什么情况你需要让我知道的？所以他们从你身上学习到你信任他们，但是你又愿意跟他们一起来负责。所以任何事工呢，有什么错误啦，或者什么事情况发生的时候呢，其实组长或者领袖或者老师，他的责任心应该要很强，就是说他不要把他推给另外一些比较没有经验的变成好像都是他的错啦，不是这样子。我希望教会训练事工的时候，训练的人他还是全权有这个责任心的。最后一点呢，就是任何事工都要有领袖训练的这个机会，因为我们教会呢要一代传一代，如果没有在我们的事工内部做领袖训练的话呢，就是等牧师在跟我们讲下一次呢谁要来当小组长，然后把棒交给他，我下次谁要来教主日学 OK 让他教吧，不是这样子的。我在教主日学的时候，我就会有新的老师在我旁边跟我一起学习，他们就是我的助教。然后呢几次之后呢，他们教主日学，我在那里观察啦学习啦，然后帮他问管理秩序啦，然后可能他就会问我一些比较难的问题，我也可以帮忙，甚至做一些圣经预查，这都是领袖的训练。所以将来你就有越来越多的主日学老师，你就有越多人跟你一起做同样的侍奉，怎么样做关怀，怎么样做招待啊，然后跟他们谈生活上的东西啊，有些时候他们一起侍奉完，他们也可以一起出去吃饭啊，喝个咖啡聊一聊啊，这是你的团队，你将来照顾他，然后将来他们就可以继承你的侍奉。
来到主你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如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生灵火要点燃复兴我。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神所拣选被赎的子民，基督是磐石，我们是教会，在这地发光宣扬主。
我是芳华，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
火石一块一块建造成为主灵宫，主的手在我们当中运行，圣灵火要点燃复兴。